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马拉基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在撒加利亚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都能够找到。今天我仍然要讲解马拉基书第二章。在上次节目我们谈到结婚与离婚这方面的题目，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提到另一个题目，那就是挚爱，这与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经文有关联。现在我们就来深入的了解这题目。我讲过，神愿意他儿女们婚姻生活美满快乐，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和目的，但是我们必须乐意听从他。主耶稣对以弗所的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是启示录书第二章第四节的话。可是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称得上是好教会，这教会正处在灵性较高的层面上。在我们今天这个充满被盗的冷淡时代里，我们很想了解圣灵带领早期教会所达到的崇高的那个层面。早期教会的信徒与基督有亲密的关系，他们可以说是爱上了基督，他们真的爱他。而且有500万人以自己寻到的血来印证对基督的爱。我要解释一下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的起初的爱心。在希腊原文，起初的意思是至，是最好的。主耶稣也用同一个字来形容浪子的父亲给浪子披上的袍子。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上好的。主耶稣向以弗所信徒讲的是至，是最好的，或者是上好的爱。可是这个以弗所教会却是渐渐的冷淡了，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救恩正如恋爱一样，主耶稣问每一个信他的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爱我吗？他不是问你对我忠贞吗，或者是你会受差派去宣教吗，他也不是问你能奉献多少，他乃是问你爱我吗，然后他要我们听从他。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也熟悉路德的故事，神是一个年富力强的波阿斯 与美丽崇高的路德结合。神借着这个故事向人显示出他对人的大爱，而且也让我们看见救恩真像恋爱一样，救赎正如一段罗曼史。基督在启示录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响起了警告，我们不太明白那是什么，不过我们可以透过保罗写给以弗所信徒的书信看见其中的真理。保罗在书信中谈论到夫妻的爱，并且以他来与基督对教会的爱相比。不过那段的经文常被人误解，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有许多在事业上杰出的妇女对这一节的经文很反感，妇女解放分子也反对这一节的经文。可是反对这些经文的就是误解了它的含义，因为这里说的不是谁主宰谁的问题，而是说到谁该做一家之主，使家庭和谐并且有秩序。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3节又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他是与基督并教会相比，基督徒的婚姻是基督与教会之关系的缩影。当然这婚姻必须是要在主里的，基督徒的婚姻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一样，都是神圣的。我希望你留心听，婚姻在行为上来说是神圣的，那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是个圣礼。我的意思并不是指教会里的圣礼，也不是指人所设立的仪式，它乃是神所设立的圣礼，是神自己使它成圣的。他借着仪式向你我显示基督对我们灵魂的爱。所以妻子对丈夫的看法应该是看对方是自己完全交托终生的人，他把自己完全毫无保留的献出，然后从对方取得完全的满足，因为对方是自己的配偶。斯布珍有这样的一段解释，他说，妻子喜爱她的丈夫，爱他这个人，他的性格和他的喜好。在妻子看来，丈夫不但是人类的首领，是最重要的人，更是一切的一切。他的心完全属于他，他又是妻子的小世界、乐园和宝藏。妻子愿意沉溺在他里面，不求自己的声望，而是把他的尊荣反映出来。妻子会极力维护丈夫的名誉，并且寻求他的感激，即使在穿着上，妻子也考虑到丈夫，绝不会把丈夫所厌恶的衣裳看为美丽。丈夫在一生中有许多目标，其中有些是妻子所不明白的，但如果能有助于达成他们的，他会尽力的去做，那样的妻子才算是真正的配偶。他了解真正婚姻的关系，并且尽力谋求我们主所设立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原则。这一段话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婚姻中的妻子描写得淋漓尽致。丈夫要看妻子为可以崇拜的对象。有人会说， 你的意思是崇拜吗？一点也不错。崇拜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对于那配得的给予尊敬。丈夫要看到妻子的一切是配得的，他要爱她，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肯为她牺牲。圣经说了许多这方面的真理，你可以翻看雅歌，那里就描述了新郎对新娘的看法。雅歌第二章二节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第四章第七节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新娘怎么说新郎呢？雅歌第二章第十六节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在那极度的甜美和崇高的欣喜当中，他们彼此看对方是自己的挚爱。我想问问姐妹，你认为你的丈夫愿意为你而牺牲吗？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你外表美丽，他肯替你牺牲。神看重的不是外貌，而是温柔安静的灵，那是里面的装饰，外表并不重要。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四节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我也要问问弟兄，你认为你的妻子会对你一生忠贞不变吗？你不要以自己的外貌夸口，要紧的是你有一颗侍奉神的心，有意向，有远见。让我们回到最起初，试想想亚当和夏娃，那确实是一段罗曼史。请听这一段话，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那里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造夏娃是要他来帮助亚当，他是从亚当的肋骨取出来造成的，他不是用泥土造的，所以如果亚当没有他，就不是完全的。神把他造成一切被造中最美丽的，然后神把他带到亚当面前，他要做亚当的帮助，补充他的不足。因为没有他，亚当自己就不完全，他是特为亚当而造的，他们成为一体。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感人的故事，那是有关婚姻的故事。故事的男主角是一位年轻的牧师，名叫亚伯勒。他年轻有为，又有学问，在巴黎大学教书，同时也当牧师。在那个教区的另外一位牧师有一个侄女，名叫海露丝。他在亚伯勒的大学里就读，后来 亚伯勒跟海路斯相爱了，但是根据当时的规矩，如果有一个女子和牧师结婚，被认为是一件羞辱的事。所以他们两个人虽然相爱，教会却不准许他们结婚。于是他们讲好了，去找亚伯勒的一位好朋友，秘密的替他们证婚。可是很不幸，他们这个秘密给一个仆人泄露了出去。海路斯被迫进入修道院，从此不准去见亚伯勒，亚伯勒也不准去看他。亚伯勒却是被准许继续在大学里面任教，他可能是中世纪最大胆的一个思想家。在12世纪初，他就教导说，神的话是人的权威，不是教会的权威。他的教导变得具有讽刺性，因为他在婚事上遭人限制。后来他病重了，弥留在床上的时候，他要求见海路斯一面，但是教会却做了一件最残酷的事，他们不准许海路斯去看他。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海路斯，我觉得这封信是最叫我伤感的。在信的末尾，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祷告，他说，主啊，我们的婚事既蒙你的悦纳，而你也确实的悦纳了我们，因你结合了我们，然而你又叫我们分开，现在求你按你的怜悯来结束这事，因这事是在你的怜悯里展开的。你把我们在世界上分开之后，求你在天上把我们永远的结合在一起。我相信在天上他们是不再分开的了。好，现在我们来到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马拉基谈论到社会上的罪，那是与家庭跟离婚有关的罪，所以用这话题来结束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读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的经文，请你翻到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神的意思是说，我厌烦了你们那些长而空洞的祷告，厌烦了你们的见证，神对他们的那些虚伪的仪式，毫无生命的行为感到厌烦。可是他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厌烦他呢？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些以色列民伪装出来的无辜，他们对自己的罪毫不知情，当然也就对神的指责感到愤怒。请注意，这是以色列民向神对他们虚伪的敬拜做出的第五个含有讽刺意味的问话。他们无理地问神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神就回答他们，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在诽谤神的性情。这也是一般人的看法，他们常说，你看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往往事事顺利， 一点问题也没有，又有钱又有势，而我呢却在这里侍奉神而毫无成就。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呢？诗人也发出类似的埋怨，他看见恶人亨通不侍奉神，他在诗篇第73篇第二节三节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这也正是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民所发出的怨言。恶人事事亨通，行义的人却处处碰壁，为什么神不插手管管这些事呢？诗人为着这样的事来求问神，他就得到答案。诗篇第73篇17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诗人一直只看到眼前，但是将来那永恒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今天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可以自立一套道德观念，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为自己谋利，但是他们必须知道，他们今天行恶，明天恐怕就要遭到审判，他们一定要面对神。只是我们不要以为神既然是公义的神，他一定立刻审判。不，神往往不是这样行事。就因为神不是立刻施行审判，所以人就解释说神不会审判他。传道书第八章第11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如果一个人行了一次恶，他没有受到审判，他就想再做一次也不要紧。马拉基时代的人就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神要在下一章，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下次节目中我继续讲下去，讲马拉基书第三章神所回答的话，请你按时收听。下面我把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先为你读一遍，请你思想准备，下一次我来讲解。马拉基书第三章，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向你谢恩，因为你的话语非常的宝贝，你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能够使我们心灵里得到满足，使我们信心坚强，使我们有能力靠着主的话可以过圣洁的生活，能够为主站得稳。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天天在主基督里靠着你过真实的生活，不过那虚假的假冒为善的生活，因为你厌弃这样的人。主啊，我们求你施恩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